在旧社会啊，由于政治极端腐败，军阀割据，连绵征战，因此土匪横行啊，大的边儿，小的沿儿，出来匪济道，你想拿也拿不完。咱们上文书说了，在嵩山少林寺不远儿有一座山神庙，就住着一股小土匪，充其量才五个人，领头的是大歇僧老猴子，还有个姓胡的秃子，还有江龙江虎五个人。这头子大歇僧，您听这绰号就能猜个八九，因为他的长相特殊，人高马大，是五大三粗，两臂一晃力量惊人，尤其是他这对脚跟常人不同，长了下有一尺，宽了下也有八寸五，这一只鞋里能装个小猪崽儿，您说吓人不吓人呢？据说呀，这大歇僧当年在少林寺也出家当过和尚，老方丈一看他长相太特殊了，没让他习武，把他派到厨房专管和尚吃饭的事儿。哎，这大歇僧还真有两下子，管理厨房管理的不错，上下几百人几口称赞。哎，大歇僧也洋洋得意，这个绰号就是那时候得的，因为发僧鞋的时候别人的鞋他都穿不了，还得为他特制僧鞋。他呢看别人练功也眼馋，也偷偷摸摸学过几招，由于啊这僧房吃饭的人太多，他根本抽不出身子来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也有点小心眼儿，在这僧房的前边院几角那有一口陈旧的古钟，钟鼻子没有了，钟还缺那么一块，残缺不全，所以啊就废之不用了，放到那犄角。每天工作之余，这大歇僧啊就用钟练功夫，他想把这大钟举起来，一开始连门都没有，搬都搬不动了。但您别忘了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今儿个不行，明天练；明天不行，后天练。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呀，他终于把大钟给抱起来了。一开始抱大钟很吃力，后来跟吃家常便饭一样，他居然能抱着这口大钟围着少林寺转三圈。每年比武大会上，别人使的是拳脚棍棒，他献手决意就是抱钟转圈，博得全寺的喝彩呀。他这功夫就那时候练起来的。后来少林寺遭了大火，受到严重的破坏，大部分和尚都跑了，他也跑了，为了找口饭吃，就投靠到吴佩孚手下当了列兵。当列兵他还是个班长，就因为他块头大有力气，后来他的团被打花了他跑了，遇上了老猴子，又遇上江龙江虎和那秃子，因此五个人结伙落草为寇了，把庙里的和尚给杀了，他们占据此地为根据地，专干杀生害命、抢家劫舍的勾当。他们俩是头啊，单说这一天他们收获颇丰，有酒有肉，两个人在屋里头边吃边喝。这个大歇僧呢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没有邪念。这个老猴子则不然，为人极其阴险狡诈，跟他这个外号差不多少。他呀很妒忌，他想把这大歇僧给收拾了，他好当一把手，将来队伍扩大了他说了算。他早就安下这歹毒的心了，可是没有机会下手。 这今儿个一看有酒有肉，他有主意了。他知道大学生贪杯，他想利用这机会把他给灌醉，然后再下手把他杀了，他不就说了算了吗？他按着这个歹心，因此是频频敬酒啊。哥，来，我再敬您一杯，祝咱们前途无量。
好啊，哈哈哈哈，干干！
大学生头脑简单呢，一饮而尽。老猴子又给满了一杯。哥，将来咱这杆子拉大了，您就成了兵马大元帅了。这个年月兵荒马乱的，说不定将来这天下都是咱们的。
哎，说的有理，有理，痛快，干干！
没人让他，他又干了。没喝了几碗，他喝醉了。老猴子还不放心，哥，来，最后我再敬您三杯。其实什么杯，就拿碗装的，可以说就是三小碗吧。和尚喝完了，再也动不了了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。
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得睡一觉，剩下的事交给你了。
说那往床上一摘呗，打起鼾声来了。老猴子一看机会来了，开门往院瞅瞅，天黑下来了。这小子一伸手，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噌他拽出来了，偷偷摸摸来到大学僧的近前，心里说话：我说大学僧啊，休怪我一狠心毒，天下的人呢都是自私的，我也不例外，不把你给宰了，我就难以做成头把金交椅。咱俩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啊！啊，对不住了。哎，他双手举着匕首，刚要下家伙，正这时候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，呜，哐当，门开了。可把老猴子给吓坏了，赶紧把匕首藏起来，回身一看，正是江龙和江虎。他赶紧就问：咋了呢？这么着急？哎，我们是跑步回来的。二哥呀，来买卖了。啥买卖？嘿，又是一只肥羊啊！有一个老和尚带个小崽子，那小崽子像个小药贩花子，谁都没想到居然身上藏着宝贝，有一对金光闪闪的手镯。我们发现这对镯子这可值钱呢。 啊值多少钱我们拿不准，反正是好东西。哎，他们已经奔咱这庙来了，看这意思今天晚上要在这过夜，我们头前跑下来给您送信儿，咱们早拿主意，这买卖做下来今天咱就肥了。
是吗？
老猴子眨巴眨巴眼睛，一听的确是好事。但是呢，这江龙又说：二哥呀，我们发现那个老和尚并非等闲之辈啊，别看那么大点年纪了，眼睛倍儿亮，行走如飞，看着样子手底下可能有两下五八钞，您可得做好思想准备。
是吗？
我想想啊。老猴子眼珠转悠转悠，因为他武功不行，他人长得也不怎么地，功夫也一般，打打杀杀全靠的是大学僧。其实话还得利用大学僧，把买卖做下来，将来有了机会再下手也不迟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出去告诉秃子啊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你们都埋伏好了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或者是口令行事。明白明白。俩人推出去了。他呀又弄了一壶醋，对着这大学僧这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把醋给灌进去了。这醋啊能够解酒，时间不大，大学僧翻身坐起来，哇哇吐了几口，啥时候了？大哥，天都黑了，那咋还不睡？睡什么呢？来买卖了，肥羊拱门， 哦，一听这个，大学生来了精神了。啥买卖？人在哪呢？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呵，一个小毛孩子，还一个老和尚，值当的这么兴师动众？你出马收拾了不就得了吗？不不不，这等大事还得大哥您拿主意啊！小弟我遵命办事儿，您看我这么安排的怎么样？
行，
让他们好好住下，供他们吃，供他们喝，把他们稳住了，咱们下手也方便，以免出麻烦。我明白，我就是这么安排的。两个人在屋里头合计好了，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，紧跟着有叫门和说话的声，他们屏住呼吸在这听着。来者非别，正是高义老和尚和许世友。他们哪知道人家这都准备好了。等把门叫开之后，那秃子探头看了看，他也心里有数了。啊，哎，二位啊，你们有事？高义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施主啊，我们是过路的行人，朝拜少林。因为天晚了，所以今晚上打算在此过夜，求施主能施舍个方便。
好说好说，这庙本来就是十方木化来的，十方来的人都是好人呐，里边请里边请。
这秃子也挺会说话，把他们让进东厢房。别看别的地方遭到毁坏了，东西厢房还挺好，东厢房是条件最好的。让进屋里头，床铺都是现成的，把麻油灯给点好了，师徒二人这才放下心。紧跟着高义就说，师叔啊，我们到现在滴水未沾，有吃的吗？
有有有有，
不过庙上清苦，没有什么好吃喝，就有粥了和剩饭剩菜。
可以可以，什么都行。
那好，你们等着啊，我去提桶水，你们洗洗脸烫烫脚，而后我给你们拿吃的。秃子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一一照办。要这爷儿俩洗了把脸，洗了洗脚，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。紧跟着秃子用托盘把吃食端上来了，爷儿俩一看，有多半盆稀粥，有一盘咸菜，剩下还有俩粗面的饽饽。不过这饽饽这个可不小，一个能有半斤左右。这爷儿俩见着吃的，口水都出来了，好好好好，狼吞虎咽呢、啊。不仅把饽饽吃光了，半盆粥也下了肚了。秃子一乐，哎呀，就是这些了，实在对不住，够了，足够了，谢谢谢谢。秃子把盘拿出去了，门倒带上，让爷儿俩歇着。这爷儿俩心存感激啊，遇上好人了。别看世界这么混乱，好人还是居多呀。今天晚上睡个舒服觉吧，明天就到家了。想到这，爷儿俩连鞋都没脱着，倒头便睡。这会儿那秃子听着声了，赶紧到西厢房去报信。这个大学生听完了之后了，把眼珠子一瞪，从床铺底下苍啷把一口鬼头刀拽出来了。他告诉老猴子，你在前边引路，给我助威，看我如何下手收拾他们。
哥，跟我来。
老猴子在前边引路，你看东西厢房就是几步啊。大学生来到门外，听了听，里边有打鼾的声音，他提高了声音就喊：
哎，开门，快他妈把门开开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
这就不是好动静了，把许世友和高义老和尚都给惊醒了。高义翻身坐起来，一听不对劲儿，就知道今天晚上要发生意外。瞧许世友也吓坏了，赶紧把那红布包搂在胸前。高义下了地就问，
谁？什么事啊？半夜砸门？
看
开门，少说废话。
说话之间，这大学僧一抬腿，咵破门而入。天黑了，屋里的没点灯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能看着一个人的轮廓。高义一看，这门口闪身有个高大的人，这人长得是五大三粗，五官貌相分辨不清，就发现他手里拎着口刀，就知道是土匪呀。高义就问：“你破门而入，是何居心？”大学生把嘴一咧，乐了，哈哈哈哈，这还用问吗？你头脑太简单了，快把身上值钱的东西全都献出来，筛下高抬贵手，饶而不死，快点滚出此庙，如若不然，你来看，我叫你刀下做鬼。还没等高义说话呢，小许世友说了话了：“你们是贼，是土匪，冲什么抢我们的财宝啊？我们是亏你的，是欠你的，你是痴心妄想，不给不给。”哎，许世友还挺横的。这大学生一听火上来了：“不给，你们就去找阎王招刀。”他对着老僧高义劈头盖顶就是一刀，出手如电呢。高义身子往旁边一闪，唰着一转身，也非常迅速，一刀劈空，正好劈到地上桌子上的，咔嚓的一刀，把桌子劈为两半。您说他使了多大的劲儿？这叫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啊。高义在少林寺学艺多年，经得多，见得广，他一看这个土匪出手不俗啊，这一刀来势如此凶猛，可见是个臂力过人之人。再说这东厢房才多大，两个人打斗也施展不开，再伤着许世友咋办呢？因此高义一闪身，迅速从包袱里抽出两截棍，把棍子抄在手中，一个小燕腾空，斜着身，噌啪夸，撞开窗户就跳到院里了，就像燕子似的那么快。大学生回头一看，呀呀哈，真他妈有两下子，好好好，院里宽敞，过瘾过瘾，休走。接刀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接二连三就是几刀，但是没砍着高义。高义是左蹦右跳，左躲右闪呢、啊。但是看出来了，这大学生果然不同寻常，心里是提心吊胆，倍加小心。两人打斗了40回合，未分胜负。就这么打，谁也没看清谁是谁，也没看清五官貌相。小许世友在屋里头呢，听见院里打斗声音十分激烈，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有心出去帮帮忙，手里又没有家伙事儿，他就左右学嘛。正在这时候，意外发现了还有个老猴子呢。这老猴子听姜氏兄弟说了，那小崽子身上有宝贝，现在大学僧腾不出手来，我有机会，哎呀，发财的机会落到我身上，我何不进屋去夺宝？想到这，他猫着腰三窜两纵进了屋了。屋里黢黑呀，恍恍惚惚他看见有个小黑影坐在墙角那儿，就那小崽子，呆小兔崽子，还不把宝物交出来。许世友一看还有贼冲自己来了，把这小红布包抱得更紧了，不给不给不给，你也得给，给我。他探身伸手过去就夺包，许世友往旁边一闪没夺着，他往前一扑，许世友又一闪又没夺着，俩人在屋里就捉开迷藏了。别看许世友是个孩子，从小爬山越岭，放牛放羊，手脚麻利， 跟何飘玉大叔也没少学能耐，所以身子骨相当灵活。哎呀，把老猴子累得冲身是汗，说什么也没抓住许世友。但毕竟许世友是个孩子，老猴子经验丰富，他找着规律，寻找战机，冷不丁一个大转身，哎，抓住许世友的袄领子了，往怀里一带一片腿，把许世友就骑在胯下，一手夺包，一手掐许世友的脖子。那许世友再有本事，他是个孩子，怎么对付得了成年人呢？两个人越抢越激烈，这老猴子就下了死手了。哎，他打算活活的把许世友给掐死。许世友在这个时候还没忘了那对宝镯呀，但是一伸手从包里头拿出一只镯子来，剩下还有一只在包里头，就被这老猴子给夺过去了，连包带镯子损失了一只，另一只在许世友手里头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院里发生变化，没想到这大学僧啊一刀砍空了，高义老僧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滴溜转到他身后，手举两截棍，恶狠狠奔他后背便拍，招架哗楞啪。本来高义也没打算要他的命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把他造趴下服了软的也就得了，但是出手太重了，正好打中后背，这下有千斤之力。这大学僧往前抢了两步，哭求趴地上，鼻子口往外窜血，两腿抽动，两肩耸动，再也不动了。高义过来一摸呀，没气儿了。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。正在这时候，听见屋里有打斗的声音，他知道有人要抢许世友。高义可不干了，拿着双截棍子往屋就闯，一边闯一边喊，呆胆大的贼人，老僧到了。这一嗓子果然起了威慑的力量啊，老猴子一看不好，一松手放了许世友，从窗户也跳出去了。别看没本事，动作麻利，而后就消失在夜幕之中。高义担心许世友啊，孩子你怎么样？